我们很容易被诱惑去做生命不足以承担的服饰。这个冬天，让神的话重新成为照出我们自身污秽的光，烧灼我们良心的火。2019年将是一个撇去泡沫的年份，信仰领域同样如此。在民众感受到盛世缩水的阵痛之前，我们再次因为自己的受苦而在泪水中拥有了认罪代求的资格。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2019新年献词，神在冬天里做的每件事都令人温暖。作者刘洋。多年以后，关于2019年，更多的信息会被揭露，更多的预言已经落空，飘到半空的人们终于落回地面，脚踏实地地回到常识里生活。这一年的1月13日，境界也走进了他创办以来的第七个年头。我们真诚地希望，在网络上、媒体中，圣经里的话不再被频繁地引用，不是因为表达的自由受限，而是人们羞于用圣经来论证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因为圣经显明的恰恰是我们的不义和亏欠，神的话重新成为照出我们自身污秽的光，烧灼我们良心的火，而不再被我们用来烧烤其他人。这一年，当我们里面的病还没有痊愈，当神允许我们服侍仍然是为了医治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必须警醒以文字进入历史的冲动绊倒自己。神很早就告诉有写作和传讲恩赐的人，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立功立德立言的交心不死，以信仰为手段实现家国梦的金石之心不死，我们一定会绊倒别人。或许只有当我们身患癌症，才知道灵力能带癌生存，已是神极大的恩典。这一年，神兴起环境，要我们像个农民一样，重新把信仰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表达方式。道，就是活命之道。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穿过堆积的知识和炫目的文采，直接领悟耶稣的话里所有关于种子和土壤、天气和农时的比喻。耶稣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反季节蔬菜水果，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人们还保有耐心，既不急于出生，也不急于殉道。2018年10月，因为主编神影患晚期癌症，在手术病房里与主的亲密交通，境界在秋天呼吁人们悔改，以大悔改应对大逼迫。不要盯着在哪里聚会，多少人聚会，要专注对付里面肉体的习气。知识分子要甘愿破碎，操练忍耐顺服。不要凭血气数点人数，不要凭专业和恩赐想和仇敌在属灵征战中争取权力，这不是背起主的十字架，而是在逃避主的十字架。众多读者以留言邮件回应，并站在死亡面前同心祷告，服侍一个软弱的女子。神也借此预备众人的心，当冬天如约而至，我们不再觉得那样心慌乏力， 境界也因此蒙福，天天都有祷告会。在祷告中，我们求神赐下爱，同时赐下属灵的辨别力，帮助众人学习分辨撒旦的攻击和神的管教。好在神是创造时间的神，等到杏树开花的时候，一切就已明了。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末世的处境是，当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和初代信徒相比，今天的我们很有镜头感和舞台范儿。于是，在一个被扭曲的信仰里，雅各成为教会柱石之前，已经驱逐了那些不同意他是柱石的同工。彼得在三次不认主名之前，已经提前认罪并赦免了自己。保罗在实际失去自由之前，心里面已经失去了自由。他们并不否认十字架，只是按下快捷键跳了过去，直接按照事先拟好的台词进入复活后向众门徒问安的环节。不为众人知晓，在亲人围绕中安静离世，这个许多年代里人们所希求的福分，成为这个被扭曲的信仰里最大的咒诅。死给人看，成为这个信仰只给信徒的一条窄路。在天使接待你之前，你可以提前预支圣徒的消费额度，成为这个信仰给信徒最大的应许。就像人们在商店刷信用卡购物一样，最终一个署名上帝的账户被透支了。在过去的一年里，境界的经典回顾栏目重发了创刊之初的多篇职场见证。尽管近年来工商团契、领袖培训等项目越来越火，各类机构仿佛看到了一片商业的蓝海，但能够彰显得胜的职场见证却越来越少。我们在靠之前活出来被攒下的见证稿，在这个冬天里反复咀嚼，这提醒我们一定是错过了什么。我们以为得着了成事，却同时失去了见证。在追求生存与成功的压力下，在征战与挣扎最真实的职场，大家心底多年来最有共鸣的仍然是罗马书第七章的经文：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们是否觉得信徒们在世界上成功也挺好，只要按时回教会做十一奉献就好，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些钱建一个很大的堂。谁来陪伴我们的弟兄姊妹，努力走到第七章的结尾，经历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得胜？在过去的一年里，Me Too运动如火如荼，终于发展到了 Church Too。境界发出了一系列文章，揭开信仰领域属灵虐待的至暗时刻。通常是自己伤害未得医治的领袖，陷入骄傲与掌控的试探，被撒旦利用，成为伤害羊群的破口。读者回复中的眼泪，相信我们的主早已收纳。在世界从外面虐待我们以先，虐待的文化已经潜入教会的大门。我们愿意继续守望，不要让外部环境的变化给内部的虐待提供合理化的借口，阻碍清理病灶。这是仇敌更大的诡计，让每天传讲悔改的教会被拒绝悔改的人把持。稍一疏忽自大，仇敌就会抓住我们的罪，把信仰扭曲成一套辖制人的办法。这在教会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这是500年前宗教改革发生的原因。求神怜悯我们，不要成为500年后我们拒绝继续改革的原因。属灵虐待现象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正视和讨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几乎就在一个虐待型家庭里长大，在一个虐待型的社群和文化里呼吸。我们需要靠主先做一个正常人。 鲁迅早就看出了这个文化吃人与染缸的一面，因此我们格外需要不断回到亲密关系的真相中，再思以利亚的呼召。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神要我们回到家中建立真实的家庭祭坛，不再对着公共空间里想象的普罗大众发言，而是对着我们最可能也最应该影响的几个人用生命说话，医治清理家族中世代累积的伤害和污染，过程相当漫长。我们以为从前我们为自己癫狂，换个跑道，换块牌子，从此就可以为主癫狂了。在缺爱的环境中长大，我们没有安全感安息在神的爱里，我们急于让自己著名，把自己做成一个主不得不爱的人。在公共领域发言是一个很大的试探，神知道我们很容易被诱惑去从事那些我们的生命不足以承担的侍奉。在意见交锋和对话中，我们本应该以一个蒙福者的样子出现，却常常一遇到反对的试验，就露出受伤者的底色，反而需要未信者担待理解我们。我们固然会被历世历代的门徒榜样所激励，却忘记了在未信者看来，另有一个传统同样在我们一信主时就自动继承下来了，那就是教会历史上所有不光彩的罪污。我们不必觉得委屈，耶稣不就背负了所有人的罪吗？我们所信的不就是这位耶稣吗？我们甚至因为领袖教会的丑闻与其他领域的丑闻一样被媒体曝光，就表达出拒绝监督管制舆论和闭关锁教的气息。跨界的发言者常常意味着被神呼召要做桥梁，而桥就是两头被踩的，需要神赐下双倍的怜悯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的专业训练足够扎实了，生命甘愿被踩了，愿意为更多人的罪负责了，神会把更多人带来听我们说话，因为那意味着为更多人舍己。末世的福音使者需要面对人性共同的挣扎，罪不分教会里或是教会外的。当我们面对他人的恶与自己的恶，每一次征战都是双线作战。做门徒的代价就是预备好腹背受敌，像耶稣一样。每一颗甩向哥利亚的石子都要先穿过我们自己的身体，这种穿过会痛。这个时代公共表达对信仰的挑战，不在于话语习惯和技术手段的变化，而在于基督徒每块批评的投石，如果不穿过自身，一碰到哥利亚的时候就会被立刻弹开。这不是绕路，更不是不讲策略，恰恰相反，这是在为石子的飞行提供加速度，使我们对罪的击打不沦为表演或挑衅。如果我们只是指人世界很差，不信福音就没有希望，这固然不错，但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说我们自己同样差。我们不在屋子里说出来，世界就会站在房顶说出来，不同时说出两者，传福音就成了讨好自己，成了恭维我们这群人很有智慧的吸粉行为，喂养自己属灵的骄傲，无异于培养法利赛人，这比属世的骄傲更可怕。2019年将是一个撇去泡沫的年份，信仰领域里虚浮的增长被迫硬着陆，在民众感受到盛世缩水的阵痛之前，我们再一次因为自己的受苦而在泪水中拥有了认罪代求的资格。求神在这个季节里赐下特别的怜悯， 神在冬天里做的每一件事都令人温暖，笑容和眼泪同样抚慰人心。
Son of God, Holy One, the angel said you'd be a son who will save us from the fall. My baby boy will save us all. Said the world will hurt you and bruise you, sweet child, son of God. You were born because you love us, you love us, you said.To heal us and restore us, but I'm not sure how, I'm not sure now. Lamb of God, firstborn son, eternal Christ, the anointed one. God's presence, you have come to heal and rescue one by one. And no matter how they try to hurt you and bruise you.I'm not sure how, I'm not sure now.